因为我们中文翻译把它翻译成叛逆期了。叛逆什么呀？那你为什么不说反抗期？为什么？叛逆就有一个对以往秩序的一个不服从。如果我们认定以往的秩序、以往的稳定是一个正确的姿态的话，那么孩子们的反抗一定就成为一个非常态，成为一个受到批判的这样一个，起码是不被认可的啊，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用叛逆来翻译一个英文单词，而我们不用反抗，因为反抗就有某种正确的味道，可以的味道，被允许的味道。而叛逆呢，就成了一个对正常东西加以反抗，那你就是非正常，你就是非正确。所以我刚才说那位老者，打引号的老者，就批叛逆期这个词，说为什么孩子们现在有这样那样一二三四五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你不讲究长幼有序，你不讲究孩子要听父母的话，不讲究要对父母有一种尊重。其实尊重这个词，它是一个掩饰性很强的词。我们中国人的概念里边，反抗就意味着不尊重，而尊重就意味着服从。所以我说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是什么？是统治者叙事，是权力文化，是规训，是服从。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最终的根结点都是什么？从儒释道，从孔孟到诸子百家啊，到王阳明的心学。王阳明心学前一阵特别特别的火啊，不可以提炼。有一个是反抗秩序的吗？有一个是对权力进行批判的吗？有一个是反抗统治者的秩序、世俗、规则、文化、思想和体系的吗？只希望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从骨子里都能够认识到我们这个民族所缺少的是什么。你讲稳定，你就要讲秩序，有一个既定的一个管理的系统。法律也是一种工具嘛，法律是一种工具，在我们国人的思维系统里边是理所当然的。法律不是最大的，无论掌权者如何在更迭，其实玩的都是那一个词，就是权。当然这个世界的运作可能都是权力在运作，但是最起码在某些地方是以某种形式在让普通人的权利能够和统治者的权利有一个抗衡。为什么我们这一块土地上，为什么这个社会所谓的主流系统一定要反西方？其实反西方反的是什么？如果你们大家非要说我崇洋媚外，我崇拜的是什么？我崇拜的是权力面前的人人平等，是普通人也有争取自己权利的这样一个可能性，而不是在一个已经在我的眼里啊，它已经是腐朽的，已经是开始动摇的一个少数人的一个金字塔系统的结构的这样一个权力系统，还是那样四平八稳的运作下去。我是认为在东西方的叙事上，在某一点上已经有一个分叉了，在西方叙事里边现在已经有普通人的权力话语的可能性了。我们有很多人不明白，我们这一些人会有一种反抗叙事，会有一种不合作的叙事。一定要把自己的位置搞清楚，你是一个被统治者， 你不要站在一个统治者的角度去维护什么，去倡导什么，去歌颂什么。我们反抗的，我们反对的，我们不合作的，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在任何一个地方，哪怕今天我是在漂亮国，我依然会是那个反抗权力持有者的人。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这样，我都是这样的一个立场。